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hat she wants
畅所欲言非梦想
深层沟通无障碍
大家好我是王海伦
大家好我是杨谦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又开始了我们的话题夫妻可以讲真话吗让我们一起进入
恋爱季节
你好杨谦弟兄
你好海伦
哎，那在上一次啊我们讲过天作之合是上帝创立婚姻的目的那也讲到在婚姻关系当中秉承取悦基督夫妻二人就可以携手同行没有人结婚是期望那位发誓永远要珍爱尊重自己的人生伴侣却对自己趾高气扬唠叨不休然而有些人确实天天面对难以承受的生活处境以至于自己的意见呢不受重视正常的心愿也无法如意
是啊当情郎变成恃强凌弱的土霸王当楚楚动人的淑女变成蛮不讲理的操纵者人们该怎么办呢已婚人士处在被配偶掌控苛待的两难情境中该如何应对呢
那在婚姻专家所做的一份调查问卷当中有一道题目是问你的配偶是个掌控型的人吗你知道收到的回馈就是大多数的夫妻在这个层面上都会感到沮丧而且比例是非常的高的、
哦、是吗
是的
嗯。
那让我们看一看那些掌控型的丈夫在妻子的眼里是怎样的一个表现呢其中有一些就是这样回答的其中一位婚龄是34年的妻子是这样说的他必须亲自决定一切主要的决策他期待我顺从那另外一个婚龄是21年的妻子说我如果在他的时间内安排任何事情他就显出极度的不高兴他不要我分心意思是只要他在家我就不可以跟朋友讲电话这种指使式的作风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那另外一个婚龄在23年的妻子也说我的丈夫不停地吼这吼那以此管控我和家人只要是出于我为家人或我们俩所设计的社交计划他一概的不乐意行动、
嗯、
另外一个婚龄有48年的妻子描述道凡事该怎么做他都有意见甚至包括洗衣机的洗衣分量我知道他的掌控是出于爱还有一位是婚龄16年有2度婚姻的妻子说我的丈夫掌控我的情绪他让我觉得有愧于他因为我的不完美且未必凡事都对令我有罪恶感 还有一位这样描述哈我随时都得带手机以便于我的丈夫找得到我我若没有立刻接电话他就认定我欺骗他外出了我想我若遵照他的需要去做会让他比较有安全感
嗯，这个典型的管控这是
对呀、啊、还有他接着描述说我实在为他感到难过他的父亲一辈子都欺骗他的母亲我能了解他为何如此无论如何情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无论何事他对我的疑心总是毫无理由的越发严重、
嗯、
我们两个人都快被界限问题逼疯了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啊、
我看不见任何改变以上啊都是妻子描述自己爱掌控的丈夫的情形
嗯，是啊
对。
那么以下呢是丈夫描述爱掌控的妻子的这些描述的反应其中一位婚龄在14年是第二次结婚的丈夫是这样说的家中的一切 都得照着他的方式，不然就鸡犬不宁。还有一位婚龄在30年的丈夫这样说，凡事都得如他的意，否则他就心情不好。这位婚龄在19年的丈夫说，一切事物都得照着他的时间表进行，不论家人手边正在忙什么，一切都以他的规划为准。另外一位婚龄在25年的丈夫反映说，我太太非常的固执，几乎令人不寒而栗，但往好的一面想啊，她总是要把事情做得让别人也获益，而不是只为她自己着想。这位婚龄在12年的丈夫说，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他会抓狂，当环境不顺的时候他的沮丧指数急速的攀升。还有一位婚龄在7年的丈夫说，我的妻子听不进任何人的谏言，事情若有变化却不是出于他主导时，他就心情低落。这位婚龄10年的丈夫说，我太太随时随地都要主导一切，她非常的霸道。还有一位婚龄6年也是第二次婚姻的丈夫说，发号施令一切都由她主导，否则家里每一个人都会很惨啊。这位25年婚龄的丈夫说，我老婆的掌控欲是非常的强，她生气时口不择言的伤人，事后再来追悔。
这样看来啊，这个掌控型的人是不分男女的，
是啊，
在家庭当中啊，妻子也会这样做，丈夫也会这样做，
没错。
公义主，十字架上耶稣。 You are 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 恋爱季节。
刚才我们谈到了，不管是做妻子还是做丈夫，都可能有掌控型的这种情绪的存在。那如果呢，这些夫妻的内心告白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引起共鸣的话，我们就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协助和建议。
嗯，
好帮助大家及早的避开和走出这样的处境。那同时呢，从问卷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啊，尽管掌控型的婚姻其外显的模式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啊，不论男女都表现出了他的情绪。所以呢，在深层次的这个里面，在这些夫妻深层次的内心当中没有表露的心声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样的，我需要你成为我的伙伴，而非父母。当你待我像个孩子，又对我颐指气使时，我便沮丧，仿佛要窒息。在你乐意以对待成年人的方式待我以前，我们绝不可能以真正相爱的方式彼此相爱。这就是他们的心里话呀。
是啊。
那曾经有这样的一位女士啊，她谈起自己有50年左右婚姻的这段历程的时候，她这样子给我们讲，她的丈夫就是那个不幸从小成长于恐怖的暴力家庭的一员。对啊，男方的父亲呢，常常以这个暴虐来对待他的妻子，然后常常就是一言不合就加以拳脚。那男方的母亲呢，就深受其害。由于我们认识的这位女士，她早就知道这位年轻的丈夫是在这样的一个暴虐式的环境中长大的，因此啊，婚后没多久，当她的丈夫火爆的脾气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她并没有特别的惊讶。
对，这个就是原生家庭的影响。
对对，非常的明显。
是，
所以她见识到了她的丈夫打她用手哈给她一巴掌的厉害，她当机立断做了一个决定，稳住自己。她牢牢地站在厨房的这个地板上，眼睛盯着她的丈夫，一字一句地跟她说，今天你打我这两下，就算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绝不许你再动手打我。
这也是一个警告吧，对吧？
对，她说，你再打我，我就走人。哎，从此啊，她的丈夫真的再也没有动过手。
嗯，很好。
对，也正是因为这位女士了解她自己丈夫的这个成长背景， 知道啊，他身上有这种弱点，有这种家暴啊，或者说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因此呢，他非常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这个态度，他以一发牙就掐掉的这种方式防患于未然。这份坚定啊，给了她那位新婚不久的丈夫前所未有的绝佳的一个礼物，啊，她断然拒绝她原始兽性般的行为的时候，而以激励她调整自己的行为做出反应。最后，她的先生成为她所见过最仁慈的人。
感谢主。
所以他们的婚姻啊，持续了有50年，他们持续过着大家庭的生活啊，但暴力循环呢，从此就被打断了。所以一位意志坚定拒绝被掌控的女人，她就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历史，
对，生命也改变了。
是，那我们从这位女士这个鼓舞人心的这个经历当中就学到一些功课，特别是引用以下这段短文作为警语：倘若你正允许自己接受毫无理性的辖制的时候，请参考这样的一些真理。妻子若允许丈夫辖制他，他会认为妻子既不是他的同伴，也不是帮助者，更不是朋友，纯粹只是他的工具。那反过来说，一个强势的妻子如果发现他的丈夫不值得他尊敬的时候，他也不会和他生活在一起，
是
因为他无法确定这个丈夫究竟是真爱他，或者只是为了减少冲突。那在掌控的战役中获胜啊，其结局其实一定是大家都输掉这场战争。这真是清醒而冷静的见解啊。一个人若容许自己屈服于如此不仁的对待，将导致如此不妙的结果。由这类行为所形成的亲子式的这个夫妻关系，对婚姻的杀伤力也是相当致命的。
对啊，是相当致命的。
那如果呢，你发现自己正是接受不公平对待的那一方的时候，以下有一些建议，或许有助于你找出这个解决之道。
是。
对，比如说第一点，你要洞悉配偶企图摄取掌控权的这个心态。就像有些夫妻啊，有一方特别注重，比如说毛巾一定要叠得整整齐齐，比如说牙膏牙刷一定要归位。其实在这些小的事情的背后，我们一定要省察一下，当一个人极度的想在一些无意义的琐事上借题发挥，以掌控他人的时候，其实正是暴露了他里面的骄傲和辖制他人的心态，
对，
而这是不合理的。所以面对叠毛巾以及日常婚姻生活中的任何处境，最佳的反应之道就是不要向命令屈服。因为你若一开始就向这些不切实际、不必要的命令妥协的话，你就是在为自己建造一辈子的任人宰割。因为在那种的操纵的心态背后啊，是一颗永无止境的骄傲和自我维护的罪的心肠。
第二点，洞悉配偶企图获取掌控权的动机。有一位太太跟我说呀，她丈夫啊，禁止她带一些时尚的杂志或者那些魔怔的杂志呢带回家。
呀，
啊，
这个一般听起来就觉得很掌控哎。
但是其实呢，丈夫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你看了太多的这些时尚的杂志啊，这些美女的图片呢，你会不会对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有些不自信呢？他的出发点在这儿。
是的，是的，原来他的背后的动机其实是为着他的妻子。
是啊，因为啊，被掌控与被关爱之间只有一线之隔。这是为什么夫妇必须努力区别两者间的差异，显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若想要区别两者之间的差异啊，你必须学会问某些问题，并有足够的勇气回答或聆听回答。
歌曲之后我们又回来，我们继续了解婚姻中的掌控。当我们自己扮演掌控者的角色，以管制配偶的时候啊，我们必须了解到，当我们想办法要掌控对方时，其实便是使自己变成了配偶的敌人。在掌控的形式中一定得有一方失败呀。
是啊，任何的婚姻啊，其出发点的意图都不是为了某一方能以掌控为球棒的，
对，
来修理对方，并且啊，接受配偶把自己当成孩子似的对待，
嗯，
以致会做出大多数受虐的孩子在忍受父母作威作福之后所必有的反应，
对，
导致他们会做出叛逆，离家出走，本来应该是快乐的婚姻故事，至终以悲剧来收场。
是啊，但是呢，也许最可悲的一方不在于被掌控者，而在于那位牵制者，感觉自己像孩子般活在作威作福的伴侣趾高气扬的指使之下的人，需要对付自己沮丧的情绪。但是呢，对那些想尽办法竭力控制自己伴侣的另外一方，也需要应付更恐怖的情绪，就是恐惧。这是焦虑，根源于自私、骄傲之罪。他们在践踏亲密伴侣的心灵，使之伤痕累累的时候啊，仍念念不忘的是，一定得按照我的期望，因为我才是对的。
嗯，之中呢，牵制者会缺乏真爱。如果你发觉自己在亲子式的夫妇关系中 是属于父母般的角色地位，那么请读以下这段摘自《哥林多前书》13:4-5的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经文中呢，也提到了不是爱的诠释。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
对啊，那为了婚姻的着想啊，我们坚定地劝大家紧紧地抓住这些经文的启示。如果你愿意依据经文所显示的特质来改变自己，仍不嫌迟的。当你以祷告的心态去寻求恐惧的释放的时候，你要尝试成为你伴侣的伙伴，而并非是他的父母。我们也鼓励你把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这样的经文呢，刻在你的心板上，并且天天背诵。
是的。
那好的，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是畅所欲言非梦想，
深层沟通无障碍。
王海伦、
杨谦，
我们
恋爱季节天天见。
求生